在世上的时候，对这个质疑的人是最深的责备。那义，看了这么多义的例子，到底义是什么意思哈？那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里面，在我们古文里面讲，义者宜也，博爱之为仁，行而宜之之为义。所以义很简单，就是做的合宜。那有一段经文我们也都很熟悉的，在弥迦书，那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行公义就是怎么讲，就是 act justly， 简单讲就是说做的合宜，就叫做 act justly， 就是行公义。所以义是什么，很简单讲就是行的合宜，就叫做义。那我们看到不合宜的事情呢，就不高兴，不高兴就生气。好，那认识我的人知道，那我管教小孩子是比较严一点，或者讲很严哈。那我儿子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我带他去银行，他赚了一点钱，然后我带他去银行存款。那存钱呢，我常有的事嘛，在美国住了三十几年，也知道怎么存钱。存钱呢，就是从那个支票本后面把那个 saving slip 拿下来填好。所以我就事先跟他教好说，那个你要把那个 saving slip 填好，然后到银行，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省一点时间。然后上了车以后，那他什么都没有做，哇，我那时候就开始生气了哈。然后就从家里就一路骂到银行，好，就说这个太不负责任是怎么样。那我儿子字典照不错，他也没有回我嘴，就反正一路乖乖的听我的骂。那到了银行以后，那他就直接就走进去，到那个 ATM machine 把他的 debit card 放进去拿出来，把那 check 放进去拿出来，然后说好了。我就在旁边看着傻眼了，我就想想什么叫做义，我刚才是发的是义怒还是自以为义，我想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我想我们今天就是看一个人，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人叫做约拿。那我想如果你问所有的主日学小孩，问他们想到圣经的故事的话，most likely 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面，那要不然就是那个大卫跟那个哥利亚哈。约拿大概可能性比较大一点，这大概是第一个。那我们今天不是看这个大鱼肚子哈，我们今天看的是约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些什么功课。那我们读约拿书，我们今天会都看，但我们就只读第四章。那我们一起来念，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约拿书第四章。那我念单数节，请大家念双数节。约拿书第四章，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耶和华，求你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且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把这样子的一个经文，这样的故事放在圣经里，主让我们从中能够学习许多宝贵重要的功课。主耶稣，我们也真是求你的灵来带领我们，借着约拿的故事看到我们自己是如何的人，也让我们从这故事中真是学习到主你的恩典，你的慈爱是何等的浩大。主帮助我们，圣灵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那约拿的故事，那是大概发生在主前大概780年哈。那约拿，我想很多人应该知道他的故事。那约拿一开始被奉召到尼尼微，那去传啊神的话。那我第一个就想到问题说，这个尼尼微是亚述的国都，那亚述到底对约拿，到底对以色列，那有过什么样的伤害？那约拿的记载大概在列王记下14章，在列王记下14章以前，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对亚述的记载。那14章以后，15章那就有很多了哈，因为我们也知道北国最后是亡于亚述啊，不过那是50年，这是约拿50年以后的事。所以那到底这个亚述哈，所以我们先看看这亚述这个帝国哈。那亚述这个帝国，那大概是在主前1000年就开始有了，但是它真正的兴起是在主前911年的时候。那亚述国的兴起那非常的快，那他们的军事，他们的政治力量很强，那他们也是一个非常残暴哈。那我们如果读一些后面的书，拿鸿书，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一个国。那他们攻城略地以后呢，那常常是有那种屠城的行为哈，所以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在约拿书也说他们的恶行哈，所以亚述国是有很多的恶行。那但是到底跟以色列国有什么关系呢？我刚刚提到过，在圣经中我们其实没有查到很多，那但是在历史中有实际的记载哈。那如果有人去过大英博物馆的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大英博物馆上有2块石头，很特别的石头。那这2块石头都是讲到一个亚述王叫做小门纳瑟第3世，那他是从主前858到824年。那在有2块石头记载了2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亚述王他这个国王跟中东的12个国家的联军的征战，那实际上只有11个哈，根据石碑上只有11个，他自称12个。那其中有一个国王呢，就是以色列的亚哈王。那他提到亚沙王派了，对不起，亚哈王哈，那个很坏的那个亚哈王哈，就耶洗别的丈夫，他派了大概1000多个战车、10000多个军士跟他打。那他自称那个仗打赢了，不过历史学家怀疑这个记载哈。那第二个记载，那也是很有，这个更有名的哈，这叫做 Black Obelisk 哈，是一个黑色的大石碑啊。这边的图上大概看不太清楚哈，可以在网上自己查。那在这石碑的这个下方呢，在这边下方有一个王跪拜着那个亚述王。那这个王他们的根据那个石碑的记载，就是耶户王哈。那耶户就是把亚哈王朝、暗利王朝灭掉的那个耶户，那他就是这个约拿的时候是那个耶罗波安二世，是耶罗波安二世的曾祖父哈，所以就是耶户王。所以耶户那时候去向这个亚述王进贡，进贡些什么呢？向他献上白银、黄金、金碗、高脚的金盆、金杯、金块、席块、黄帐、黄毛，哈，所以献了很多东西。所以我们从历史中一些记载可以知道，那时候以色列要向亚述国进贡的，那中间的战争大概有过一次，所以这是大概我们从一些亚述王的这个石碑中可以找到，所以大家下次去大英博物馆之后可以特别注意一下。所以我想我们也可以想到，在那个时候以色列是受亚述所辖制的，我想这也可以想到为什么约拿要去亚述是不是很愿意的哈。那我们也再思想一下，约拿是一个什么样的先知？那约拿实际上是一个大大有名的先知哈，在列王记下14章这边记载，他就是指耶罗波安二世哈，就是刚才讲那个耶户的曾孙，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伯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佛人亚麻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什么？我们这边看到是在以色列，基本上是以色列讲的北国哈，就是南国是犹大，北国以色列。以色列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是一个复兴的时候，因为他们把很多的国土都收复了哈。那其实我们后面也可以看到，就是26、27节，大家也可以看，基本上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以色列国是蛮宁静平安的，所以也就比较富庶。所以在这段时间呢，实际上以色列国是蒙福的。那这个蒙福有个很重要，就是什么？先知约拿已经预言了这件事情， 大家想想看，有一个人预言我们这个国家要把土地收回，然后要有安平，然后这个又应验了。所以我想约拿在那时候是被很受尊重，也是很被敬重的一位先知。我想这就是约拿书的先给我们看到的一个背景。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就回到我们的约拿书，我们看到约拿被神呼召要到尼尼微，这个地图给大家看到几个重要的地方。所以约拿从约珀上船，要跑到塔斯在西班牙那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哈。我想在地图上可以看到这个很远的地方在这，然后当然了，在中间碰到了大风浪，然后就是被那个鱼吞吃的故事，然后最后他还是到尼尼微哈。所以我把约拿书整个的流程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约拿书一开始，约拿被神呼召要去向尼尼微，向这个恶行等于是罪恶滔天的城去传讲他这个救恩，不是传讲救恩，要传讲他们被毁的一个消息。然后约拿就逃跑了，那逃跑原因我刚才简单的讲了一下，他在海上遇到了大风浪，那大家就抽签就找到约拿是祸首，然后呢就把他丢到海里面去，风浪就平静了。丢到海里面以后，神预备了一条大鱼把他吞吃，约拿在鱼肚里的祷告，那这是在记载在约拿书第二章鱼肚的祷告非常有名啊。然后祷告完了以后，我们看到那大鱼把约拿吐出来，然后约拿就到尼尼微。那尼尼微是一个大城，要走三天的路才走完，约拿走一天就把这个警告的信息就传完了。只走了一天很有效，尼尼微城人就悔改了以后，约拿就大大的生气。这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第四章。我想我们就是从这边开始，我们来思想一下约拿生气。好，神问约拿，你生气合理吗？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思想的题目。好，我们先思想两个题目，就是说第一个，约拿的故事的真实性。那有些人怀疑约拿的故事太奇妙了，那我想我们相信约拿的故事是真实性的。那第一点，约拿有名有姓有父还有出生地。那约拿的出生地其实也很特别，那约拿是说他讲到是加特西佛，这个地方靠近拿撒勒，那拿撒勒我们知道是耶稣的出生地。那我听庄主坤牧师讲约拿书的时候，他就特别提了一点，他说这个犹太的这些这个拉比说这个拿撒勒没有出过先知，显然这些人没有读好圣经，这个约拿就是从拿撒勒出，就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那拿撒勒跟这个约拿的出生地是非常近的，所以在耶稣很多地方其实也都提到约拿，很特别的。所以第一点，这个人我们看从他记载相信他是存在的。第二个，我们也知道这个约拿书的，我们看约拿书的记载是以一个历史书的记载方法，而不是诗歌或其他的，所以代表这是一个历史。那第三个，我想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说耶稣用约拿来讲，那耶稣引用约拿的时候，耶稣不是在讲比喻，耶稣在引用一个历史的事实。马太福音16章4节，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我想这就耶稣的引用的时候是从一个历史的例子来引用这个。好，那约拿书在我准备的时候也参考，就是一个神学家叫做 David Paulson， 那他把这个约拿书把它揭露成8个大神迹，从刮浪起风、抽签，一大堆人抽签找到约拿，海浪平息，大鱼吞吃，大鱼吐出，蓖麻树一夜成长，然后一夜枯干，最后的焚风。那有人就挑战说，这第一个跟第八个可能不算神迹，那地中海海上起风这常有的事，那在那个沙漠地带起焚风呢也是常有的事，所以这些是自然现象很特别。不过我想我们如果把那个时间，那个正好的那个时间在那边配合起来，我想是神的一个奇妙的作为，所以我相信是8个。那这个 David Paulson 他也问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哈，他说这8个大神迹，你觉得哪一个神迹最不可思议？那大家当然都会想到，那当然是大鱼的这个大鱼吞吃吐出来这个神迹是最不可思议的哈。那但是他的解释说，其实他觉得最奇妙的神迹是那个虫的神迹。你要想想看，我们要能够控制一条大鱼容易，还是控制一条虫容易？很多人去过 Sea World 所以你知道在 Seaworld 我们可以把那个大鱼大概还可以有一点扛，有点能够控制它，有没有能够控制一条小毛毛虫叫它做东做西的哈？我大概想大概没有有人这种哈，有这种没有看过有这种事情，也不可能有任何这种事情哈。Anyway， 我只是在想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说神在约拿的身上行了这么多的神迹，那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么多神迹对是帮助约拿对神有一个什么样的认识，有一个什么样一个更新的认识。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事情也是我们一直在谈的，就是约拿在鱼肚子里面。那这个问题就是约拿在鱼肚子里面是活人还是死人啊？那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大概都觉得约拿是个活人，那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呢大概是一半一半，一半觉得是活，一半觉得是死啊。所以我不知道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那我自己是觉得大概死的可能性是大很多哈。那我有四个理由在这边就给大家一个参考哈。啊，第一个，那约拿书中说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那鱼肚子里面不会有海草，海草缠绕它代表约拿被沉到海底了，那地中海的海水大概是超过4000尺哈，平均深度超过4000尺，要沉到海底的话这个人大概已经死了哈。啊，第二个是鱼肚子里面没有空气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哈。那鱼肚子里面呢只有甲烷，没有空气的哈，所以在那没有空气要3天要过活，那我不知道是有什么可能。那第三点是约拿的祷告是说从阴间的深处呼求哈。那第四个是我觉得我比较能够接受，就是死，就是在马太福音12章39节，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所以耶稣把他自己的死跟约拿在鱼腹中做同样的比喻，所以我自己的研究我比较能够接受，那约拿在腹中是死的，但是神使他死里复活啊，不管你是相信死还是活，但是我觉得这个神迹比其他前面八个都要大哈。那 David Paulson 列了8个，我觉得这个最大。你相信他死而复活，这太大了。你如果相信他不是死而复活，在鱼腹中3天3夜没有空气而能够活，我想这也是很奇妙的事情哈。所以不管怎么样，都是一个很大的神迹。我刚刚讲过，最重要的功课是什么呢？我们从约拿书到底学了一个什么样的功课？我第一次读约拿书，我学到的功课是。神真是行奇妙的神啊，好，太多奇妙的神迹在里面。我再次读的时候我觉得神真爱世人哈，这个尼尼微城这么多拜偶像的人不认识神，神还是愿意爱他们赦免他们。我们刚刚读到哈，不认识左右手的有12万人，那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小孩啊，不但是小孩哦，是小小孩哈，不能够分辨左右手。那这个城到底有多少人呢？我相信至少超过100万人哈。从一些历史的记载，大家没办法估计这尼尼微城有多少人。不过既然说多亚述国的首都，我想大家都相信大概会超过100万人。那第三个功课是什么呢？约拿是一个伟大的宣教士。有没有人想过哈，传教传一天可以让100万人信主得救？有没有人听过或看过这样的事情？我在想，搞不好一天都没有哈。我们等一下可以再思想一下。在很短的时间哈，所以约拿，我们要讲宣教士，约拿是最伟大的宣教士，而且还是跨文化的宣教士哈，这绝对是跨文化，走得很远哈。我自己再多的思想，我发现在约拿书中，我真的看到神对约拿的爱，这么多的神迹，要教导约拿一个功课，这功课就是什么？神的爱，哈。在这整个过程中，我实际上也看到一个约拿的质疑。好，我们等一下会再思想这个问题，约拿的一个质疑是一个什么样，但是神以他的恩典他的怜悯来慈爱，借着这么多的事情要来教导他。好，那我当初想到的时候，我在怕自己会被解经解错的话，我就特别去查了一下，我就打约拿质疑，哎呦，发现这个东西材料还真的很多，所以这不是我新创出来的，我相信很多人已经也研究过了。约拿的质疑真的是从我们读的经文中可以看到约拿的质疑，但也更让我们看到神的公义与慈爱。那从这点我想也让我们反思到我们自己的身上，神对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恩典与慈爱，我自己又是一个何等样的人，我们是不是就是那样子像约拿一样一个质疑的人哈。我们再次回来看我们的圣经，约拿对神2次生气哈。 那第一次是因为你神没有惩罚尼尼微城，好，所以四章一节，这事约拿大大不悦，这事就是神没有降灾给尼尼微城。那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那约拿一定觉得他自己很有理哈。所以耶拿认为神不公义，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 statement 哈，一个词哈。因为约拿认为神不公义，因为神没有毁灭尼尼微城。第二次生气是什么呢？有一棵蓖麻树长起来了，帮助约拿遮阴，这是神给约拿的一个恩典，约拿应该很清楚。第二天虫把那棵蓖麻树吃了，然后约蓖麻树枯槁而死，神把他的恩典拿走了，约拿为此大大生气。所以我们再仔细思想一下，当神的恩典临到他的身上的时候，接着神把他的恩典离开的时候，约拿大大生气。我们今天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觉？当我们今天人到神的恩典，人到神的祝福，我们感谢高兴，当那个恩典祝福一下不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埋怨生气，对神生气啊？所以我想从约拿这两件事情我们也看到，今天一个是比较外围的，我们看到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觉得神好像没有作为，我们会不会对神生气？第二个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我们觉得这个恩典既然来了就是我应该的，那你神今天把它拿走，所以你神不应该，所以我可以对你生气。我想这就是在约拿书我们刚才看到的。我们再仔细再多思想约拿书，约拿在城外等什么？约拿看到了那个城没有被毁灭，他应该就是气呼呼的走了嘛。但是约拿没有走，约拿在城外搭一个棚，他在等什么？约拿在那边等着看神来刑罚尼尼微。好，我想这边有一个比较这 David Paulson 在这边有一个比较深的解释，我跟大家思想一下。好，约拿从他的过去的经验中相信尼尼微人城的悔改是非常肤浅的。约拿认为尼尼人为很快就会回到他们以往的恶行，所以他相信神应该要再继续惩罚他们。约拿在这边他自己有一个体会哈，这也是我想 David Paulson 解释的，神的恩典会不会带出人的真正的悔改？我想这也是我们可以思想一个问题，我们今天领受神的恩典，真的很多恩典，其实很多世人也领受神的恩典，恩典会不会带出一些真正的悔改？所以约拿想在城外就是等待。好，我们再思想一下，我们再把这问题再继续再思想一下，约拿对神是什么样的认识？从约拿书第四章二节，我们其实看到约拿对神其实有很清楚的认识，他了解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所以他要逃跑。所以约拿是认识神的，也认识到神的恩典与慈爱。但是在约拿的经验里面，他觉得神好像不是很公义。我们回想一下哈，刚才我们一开始提到在列王记下十四章提到约拿的先知讲话，让以色列人收服了他们的失土。那时候是谁做王呢？是耶罗波安二世。耶罗波安二世是好王还是坏王？其实很简单，答案很简单，以色列中没有一个好王，全部都是坏王，所以耶罗波安当然是坏王。那所以我们就想，当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在他的掌权之中，他是不是领受神很多的恩典？当然是。他有没有变好？可是没有变好。那整个以色列国其实在那时候这边就是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其实在当约拿以后大概有30年的时间，亚述国 for whatever reason 我们不知道，亚述国基本那有30多年的时间没有向外侵略，大概从大概580 BC 到550大概有30年的时间，时间大概不是很准，不过差不多基本上就是有相当长的时间，亚述国这段时间没有向外侵略。以色列国就是北国，那时候是一个成平的时代，老百姓生活都很好，老百姓生活很好，那时候以色列的光景是什么样？我们从小先知看到是说他们的一样离弃耶和华他们的神，一样在拜偶像。当这些百姓当着国王他们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悔改。回过来看，我们看约拿书，这些都是其实约拿所了解所经历的， 所以对他来讲，对约拿来讲，他所认识是什么？当人领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会被带出悔改来。约拿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在里面，他觉得尼尼微城的悔改是一个短暂，所以怎么样呢？所以他要在门口，所以我在尼尼城外的城外搭一个帐篷，在里面等，等什么？等神来毁灭这个城。那神有没有毁灭尼尼微城呢？有。我们如果读拿鸿书，在拿鸿书中有提到，在拿鸿书提到尼尼微城的结局，耶和华已经出令，指着尼尼微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毕露，使你归于坟墓。”这就是尼尼微城最后的结局。那这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这发生在约拿书后大概150到160年哈。所以叙利亚的王国不是叙利亚哈，亚述哈 ，Assyria 啊 ，Syria 就是亚述。那亚述王国是在主前612年。那我刚刚说约拿的时间大概是770-780哈，所以大概就，所以如果约拿在那边等个160年，大概就可以看到尼尼微城的结局哈。我想他等不到哈。我想神的时间很多时候跟我们的人的时间不一样哈。我们人希望马上就看到那个神的公义马上就行出来，但是神有他的时间哈。可能可能很多时候我想我们都像约拿一样，我们希望看到，但是我们实际上是看不到的哈。所以我们再回过来思想一下，我们从约拿书我们可以学到一个什么样的功课？我想最简单就是神对人的宽容与忍耐，不但是对这尼尼微城的人，特别也对约拿。罗马书2:4这边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吗？”神的恩慈是让我们悔改，但我们人常常有时候，没有这样的反应。约拿生气，因为他觉得神不公义，哈。那我们会不会也会觉得神不公义？我们会不会觉得神在世上对有些事情或者不太公义？我实际上觉得，我常常也许我们该问一个自己的问题：神对我是不是公平与公义？哈，那我自己想，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多不配的，不配的就是恩典。那神让我们今天享有哈。那我在这边有 quote 一段诗哈，这是我很喜欢的，那是白居易的《关麦歌》。那前面讲到田家扫弦月，他最后有讲到说：“今我何功德？我今天有什么功劳？曾不是农桑，从来没有去种过田。粒露300担，啊，每有300担的我的粮饷。岁月有余粮，每年有很多吃的剩的，每年有很多剩的。看到这些农家的人，念此失志愧，近日不能忘。看到他们，我心中非常的惭愧，整天都不能。”我想实际上我们也应该有同样的一个感恩的心，今天我们在神面前领受的完全是超过我们所应有应得的。我想这就是对一个神的恩典的一个认识，这也是我从约拿书学到的。约拿书最后面有2节经文哈，这边我想也是再次看到神对人的宽容与忍耐的4:10-4:11，我们刚才都已经读过了。那神对这个城，刚刚提过这个城大概是有超过100万人，那神对他们有这样子的恩典，有这样的忍耐。那但是一个带出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看到神对人家好，我们心里会不会不舒服？我想这也是哈，约拿看到神对尼尼微这个该死该受惩罚的人很好，他很生气，好。那约拿有一个很强的反应。我们看到神对人好，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啊，那2年前我去一个城叫做 Bronson， 在 Missouri 的 Bronson， 这是我们一个中西部的一个 entertainment center 哈。我在那边看那个戏，就叫做约拿哈。那这个戏它就是把约拿故事整个从头到尾很忠实的都表演出来哈。那当然有些地方会稍微夸大一点哈，但整个来讲对约拿书的整个表现非常的忠实。但是他在最后呢，就是刚才讲到前面的这一段哈，所以我刚才忘了补讲一点哈，我在想说如果我今天写约拿书我会怎么写。 我写约拿书，我看到这一段以后好像觉得没有结束，那我要怎么写？我要后面要加一段约拿听了以后就痛哭流涕满脸流灰的赞悔哈。我想我大概会要这样子写一下哈，这样才真的像约拿书就结束了哈，没有就这样结束了哈。那所以我想约拿书真的是神的哈，人写不会就这样就结束的哈。那回过来看，就是在这段这个信，在这个剧里面哈，他就说有了这一段的对话。当这个对话完的时候呢，那个演员就把他的拿下来，那我们就是等于是一个耶稣的显现。约拿那时候就问一个问题说，你神你今天赦免他们，他们这么多的罪谁来承担，这样重的一些恶在这个世上谁来承担他们的这些恶。我想我们今天听到这个问题，我们的答案应该都很清楚。那在这边我想荧幕上也看到了，那耶稣说，我来承担这样的审判，我来承受这样的刑罚。我那时候从来没有想到约拿书是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结局哈，所以当他这个戏在这表现出来给我看的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所以我也让我对约拿书有一个更新的认识。约拿书我们其实是在我们读新约的时候也看到耶稣也一再的重复提到约拿，所以我想从约拿书也真是让我们看到约拿的最后的那个恩典跟慈爱呢是怎么样，是要从耶稣的身上显现出来。约拿要看到神的公义，那这公义在哪？这公义最后是加在耶稣他自己的身上。所以我想在这边就是真正让我们看到什么是叫做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那约拿本身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自义的表现。我在这边就想到这自义的问题哈，人自，所以就是我们人都要公义，我们人也愿意要行公义，我们人行公义行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呢？这就是我看到人行公义的结果。我去年去土耳其，那去土耳其的时候就正好了解到土耳其有几次的大屠杀哈，在那个奥图曼那个最后的时候，他们杀那个基督徒，阿美尼亚的基督徒，到今天这个还在闹。所以一次大战，1913年的左右，那一次大战结束以后，那整个奥图曼帝国就亡了，然后新的土耳其起来非常衰落。希腊那时候赶快就起来就去攻打土耳其，那打了以后后来土耳其又打回来，所以这就是很有名的土西战争。所以我在那时候就看到了一些他们的这些历史哈。简单的讲，在那时候呢，一开始时候希腊人杀土耳其杀了100万人，后来土耳其人打赢了，土耳其就杀希腊人又杀了100多万人，所以这个整个战争就死了大概200-300万人哈，所以是一个非常惨烈的一个战争。所以就是希腊人要行他们的公义，完了以后土耳其要行他们的公义，行出来的公义就这样结果。我看了觉得这真是人，再想想这大概是外国，我就在网上就看一下，看看这人类历史上有多少这种就是自行公义的结果。结果发现我找到一个最惨烈的竟然是在我们中国同治年间的陕甘回乱，就是这两个人，一个叫做白彦虎是回人，另外一个我们都很清楚就是左宗棠平回乱。我以前读历史的时候，这个左宗棠哇，觉得非常钦佩他，大将西征尚未还，湘湖子弟满天山。哎，我是湖南人哈，湘湖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3000里，夺得什么出玉关了，一下忘了哈。就说我就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就是欣赏。但是我最近看到就说这是真的是我们人类历史上大概排名不是第一也是第二的一个最惨烈的，死了多少人？那根据一个传教士叫做李提摩台的估计，死了至少1000万人，其他人的统计大概是1500万到2000万，在同治十年的时间，陕甘回乱，我们可以自己去再查一下，非常惨烈的。那白彦虎后来就是一直，那简单来讲，一开始是官逼民反，那所以回人一反的时候，攻陷一个城，把全部的汉人杀光。然后攻陷一个城就杀光全部的汉人，然后后来去平回乱，平回乱以后就是反正抓到就把他们通通杀光，包括所有的降族全部就杀光，所以你把我杀光我把你杀光，最后就通通都光了。那最后在陕西跟甘肃，今天两省我们当中有陕西跟甘肃的人哈，陕西甘肃在两省的时候，他的人口一下子减少了90%以上，非常非常可怕。这就是人的公义，当我们人要行出公义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怕，也是真的是很好。回过来想，我讲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话语，在主的话语中，我想我们对恩典是什么样的认识？恩典是白白的赏赐，这就叫做恩典。恩典不是靠我们任何做什么事情赢来的， 恩典也不需要付代价，这是神白白给我们的。自义的人他们不需要恩典，当一个人自己为义的时候，自己觉得自己什么都好的时候，他不需要神的恩典，因为他觉得他所有得来的都是他应该得来的。所以自义的人呢，他会鄙弃那恩典，他厌恶那恩典，因为他觉得那不公平，这是自义的人一个最明显的一个现象。自义的人呢，他也受不了罪人的公义，就像我们刚才看的约拿书一样，当约拿看到尼尼微人得到那恩典的时候，他受不了。所以自义人受不了罪人得恩典，那只有罪人才需要恩典。好，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我来是招罪人。当一个人自以为义的时候，他是不需要恩典的，他不但不需要恩典，他还受不了人家得到恩典。我想这也是我们从一个约拿书看到的。那实际上在圣经中，耶稣有很多的比喻都是这样子。我们想到那个在那个田里工作的人，早上来的拿一块钱，中午来的拿一块钱，晚上来的也拿一块钱。那早上拿一块钱的是不是就觉得不公平，他觉得人家那个人家好像都拿到恩典，所以就觉得不公平。我常常也觉得有个比例很有意思，就是好像我们今天在公司做事，今天老板给了我1000块钱奖金啊，我高兴得不得了，然后知道我的旁边的人拿到2000块奖金，那我就完全我就不我的高兴就完全没有了。所以我想这就是我想我们就好好思想，所以我想我们怎么样，我自己的领受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陷可以避免陷入这自义的网罗呢？我想我们可以思想到弥迦书，弥迦书6:8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要向你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常常就想到行公义，第一个放在界前，那我们想到行公义就是什么，大施行审判，这叫做行公义。那我刚刚也提到过，行公义其实很简单， act justly， 就是说做的合宜就好。我用件简单英文讲，就是做的对，做的好， do it right and do the right things。 OK， 我想这就是这简单来讲就是所谓的行公义。那同时行公义有两个基础，第一个就是要爱，第二个就是要谦卑。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爱的时候，我们大概很难行出公义来。一个骄傲的人大概更行不出公义来，所以爱跟谦卑是一个行公义的基础。当我们如果自己觉得自己在行公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好，我觉得我到，我觉得我要行公义的时候，我应该好好先回想这两点，我里面有没有爱，我里面是不是还有那个骄傲的心。我里面如果没有爱，我里面有骄傲的话，我绝对行不出公义来。所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这三个是要一体的，你不能说先做这个再做那个。好，所以我想这就是当我们里面有爱，当我们真正能够在神谦卑的时候，也许这可以帮助我们避免陷入那自义的网络。我刚才也讲过，人的自义是非常的可怕。我们看到土西战争的外国的例子，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国家的例子，实际上这种例子太多太多了。人的自义所带出来的结果是非常非常的可怕。最后我想我们就思想一下，从约拿书中我们学了一个什么样的功课。那钟牧师讲到的时候常常说1点2点3点，我今天只有一点，就是人的自义。约拿书不光只是那所谓的八大神迹，那其实那八大神迹还有一个更大的神迹，不管你是相信是死人复活还是3天不要空气可以活，都是很大的神迹。我觉得约拿书让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神以他无比的爱耐心来教导一位先知，教导他什么呢？分辨他自己的义自义跟神真正的公义与慈爱。我想这也就是对我们今天的教导，我们在神面前，我在神面前真的是一个非常自义的人。我常常会发怒，我发怒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一个自义的表现。我如果回想一下我过去发怒的话，大概很难很难找到一个是真正的义怒，那大部分都是所谓自义。所以我想约拿书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也希望给大家有个提醒。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借着先知约拿你给我们有许多宝贵的教导，也借着先知约拿书你让我们看到主你是那有何等公义怜悯慈爱的神。主，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常常无缘无故的生气，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有理而生气。主，真是借着约拿书，你给我们有个清楚看见，我们许多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得罪人也得罪你自己。但是主，我们感谢你是蛮有恩典，你的慈爱能够真是覆盖我们这些罪，也真是愿意求主来帮助我们，真是能够真是认清到自己的本相，能够完全的跟随顺服在主的面前。我们这样的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谢谢于子迪弟兄，借着约拿书传讲神的话语，我们请会众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主我愿向你，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唱一二四节，
荣耀的救主，我真愿向你，这是我祷告，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替代主基督完美形象。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向你有怜悯心肠，温柔和宽恕，慈爱善良，帮助孤苦者，鼓舞灰心者，令人归基督，寻找汪洋。主我愿向你，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生命我里。主我愿向你，听我恳求，以爱与生命充满我心，使我做圣殿呵护你居住，更是我生命配置天赋。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生引我灵。
让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奉献祷告。天父，我们恭敬来到你的圣殿中，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耶稣，我们也感谢你今天使用于子基弟兄借着约拿书这样的一篇经文来再次的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不去做一个自义的人，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来寻求你的旨意，且顺服你的旨意。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做一个顺服你话语的人。你在经上告诉我们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在你的仓中，使神的国能够有粮。主，就求你把这样的意念，这样的提醒再一次的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做一个顺服你话语的人，让我们愿意甘心乐意的献上。主，你给我们的丰盛恩典， 让我们把十分之一回归到你的天国的圣仓中，为你的圣功来行。主帮助我们，主也激励我们，也鼓励我们，从今天我们要遵行这样的旨意。我们将祷告